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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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三十九页。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倒数第三行底下，这个菩萨因离一切相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因住色身心啊，不因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因生无所住心。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上次也大约都有跟大家提过。我们再怎么样谈呢、也都不离开这个最核心的这个观念了啊。我们不应该有所住心。他接着讲说，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啊，非住就是不如法住的啊，不如法住就是我们应该讲说，因无所住。但你有所住啊，有所住就是颠倒了。好，然后现在我们来谈，他讲说菩萨从一开始啊，他说因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我们讲说，我们常讲说要发心，对不对？那如果从这个标准来讲，你有没有发心？也算，不过就是比较重的比较远，远比较远的因呢。真正比较真实更直接的菩提心是啊，我离一切相，因为它是觉悟之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发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我们其实发菩提终极就是要离一切相，因为唯有离一切相啊，才是怎么样啊、我们不是讲说如果能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好，你看、这里我们在三十五页里啊，世尊，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是名实相。好，所以你看来讲，乃至后来讲如来是怎么样，诸法如意，连如来究竟如来是什么意思，也是实相，也是啊，实相是什么？离相。理想好，那所以说我们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其实就是要觉。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觉的意思，这是其他宗教啊，我们佛法跟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从这里来论的。其他宗教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一觉啊，所以说如果缺少这个觉啊，你所说的这种修行啊，其实意义就开始背离了。所以我之前在一路上也谈了很多了啊。我们有时候在佛门的修行里面，久而久之，其实反而被外面的佛教的形式给框住了，而忘了他原来最重要核心的那个觉，那个觉不见。也因此，我也常跟大家讲说，假如我们现在学佛来哦，你学我资历多长？我学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很简单啊。我问你那个几年的不算，这件事给你，你怎么去觉察？好，比如说我们对身心的烦恼，你不能说你学多久，那个老实讲意义并不大。学时间长短，其实可能在某些意义、某些相对上是有点意义，但我现在不问你这些。我要看你真功夫，现在你有哪些烦恼，你起来，你那么觉察它，你那么知道烦恼从哪里来，你怎么去对治它啊？你的对治方法是不是用佛法还是用世间法？那从这里来论你觉不觉，来这里来论你佛法的感应多不多， 因为我们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为了离相啊。那为什么离一切相？不是不思维就是离相，并不是什么都不懂啊，什么故意忽略那都不管叫离相，是因为无相可得啊，无相可得。你所有要说明这个相的那个相的基础根本不存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个名，就是说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很简单，这个桌子能不能说？可以啊，是不是桌子啊？我用桌子这个名字去说明这个东西，这个实质东西，是不是我用名去像它，去把它装起来，去把它框起来？那我就要问了、真的有桌子让你说到吗？真的有一个自己存在的桌子？我们只能说到什么？说到那个因缘和合的，你能不能说到那个自身本身叫桌子的那个东西？没有。所以当这个桌子组合的时候是有，散的时候没有。那我说我在讲那个桌子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不是靠因缘而自己就存在那个桌子？没有。所以我只能说什么？说那个假和合的有没有真实法？没有。那所以说我要你离相是离什么？离那个对诸法有执着的那个，说它确实存在的，没有。你抓不到。那包括我们所说的东西，所要描述的东西不存在，那我所说的法呢？会有方便的。我说一个假的，那我现在说呢，假说。所以你后头不是讲说你我有没有说法？没有，因为无法可说。我们讲的是实际意义啊，不是说叫你去否定它，真的是无法可说，因为你说不到它，因为那个东西从本来就是极尽的。所以极尽就是，所以极尽不是那个时间那个空气里面的宁静的极静，而是我们所谓的极灭，是啥？那个你对它的认知、判断、追逐的心，那个法不其只存在。从法体上来讲，这个法体不只存在叫极静。从我攀缘上来讲，我发觉无法可攀缘，造作心、烦恼心没有也极静。我们讲的是这个极静，是有没有这东西存在？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当我要去像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去像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要去描述它，我发觉无法可描述，无法可描述，并不是我故意去不描述，也不是我故意去不分别它，是无法可分别。你只能分别什么？众缘的虚假相啊。那我们既然讲虚假相，就不是真实有诸有，不要讲说啊，一切如幻化，可是内心却有一个强烈的执着，说有一个叫做如幻化，你知道，你用一个很实质的执着去讲如幻化，不是，既然如幻化就是怎么样，都不实质的，只是众生虚妄分别的如幻化。所以这个如幻如化，从一开始就必须要用一个很实际的态度。什么实际的态度？不曾有过。你不能在如幻如化的时候，却内心赋予如幻如化一个有个很强烈的，因为我们同样用语言在描述，但同样讲有如幻如化，我也讲有如幻如化，但你的有的如幻如化里面赋予太强的有，这时候其实已经又掉进去了。不是，我们的如幻如化，你就知道不可得。好，我们能说的就是如幻如化，能说的也是如幻如化。语言有没有真实固定的意义？没有，也是就众生认知的习惯性，用个大家能约定的语言符号去描述那个什么，那个也不实在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这样描述？因为众生还在分别，所以我要说这些法。那我说这个法的时候，我是不是心里有数？从头到尾能说如幻如化，所说如幻如化，你不要说我有说我没说，不是我故意用语言去回避，实际上无所说，无法可得，它是这个真实的心啊。好，那我们现在讲说它是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我们不应该住色声香味住，因无所住，这才叫觉悟，这才叫觉悟。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不是都导向一个地方吗？我们就很清楚我们修行的目的在哪里，觉悟。是这个椅子我们也都知道啊，我们要修觉悟，你觉什么？那个又是空谈，拿实际的。我们现在应该把所有修行拿到现实来，好，包括你的现实生活，你所有的东东西你去观察，到底你觉得如何？你去觉悟它，有则有，无则无。把你所学的东西拿来观察，否则我告诉你啊，再学也是虚妄。我这个话已经跟大家谈了很久很多次了，在很多课里面也谈。宗教信仰很容易麻醉人的智慧啊，所以学佛到最后有时候很容易自欺呢，很容易自欺，很容易忘了自己为何这样修学，所以到最后反而越学越学越脱离现实，反而越脱离现实，那个觉没有，所以变成我们把很多练，你讲实在，我宁愿你不学啊，你不要学那个颠倒，因为学颠倒障蔽你的智慧。所以学佛到最后，他的理性能不能展现在生活里面？可以啊，因为他从来不离开世间法在修啊，只差什么觉察的态度不同啊。我怎么会离开生活？我就在生活里面觉照那个。有的人因为他一时还不清楚，所以用世间法，因为他对佛法还不懂，所以他能觉察的面很有限。但我慢慢学，越觉察越深，我们不再是一个只是看表面的。像我们的居士有问说什么叫出离心，对不对？什么叫出离心？出离心啊，苦啊，出离，就这样而已，那么简单。出离就苦，我出离啊，就这样而已。不然你要出离干什么？不苦你出离什么了？就是出离苦集啊，很简单，就出离苦集。好，我不用另外生出离心的，那个没有另外一个出离心的呢。不苦的人不会有出离心的，不看到苦苦，不看到坏苦，不会出离的。那这种跟光离想要离开苦苦跟坏苦啊，也不会有真出离，还要看到行苦，因为看到真苦啊，我不再受此轮回，所以我要离苦，所以叫出离啊。轮回苦我不要，所以我叫出离，这种出离心就真的了。我知道光执留，你有什么了？你要带着苦恼心，我世间好苦，我要等躲在山上里面，我就免疾苦。你就带着苦到山上去专心苦，你知道吗？有人到山上里面用功，很埋怨是谁逼我来到这里？你自己来的。可是因为他会想到，其实我可以在红尘里面玩乐，就是因为我有太多苦。那些谁虐待我，所以我必须要到山上里面啊！到山上，其实他为了修苦，结果他现在因为没人，就专心思考那个苦，更苦，你有没有降服过？他又不知道如何处理，所以真出离心就不一样了。好，那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原初要离苦之心出离，但因为为了要找到真原因。断轮回苦，这叫出离心。好，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碰到问题我们要解决，对不对？但因为我们没有佛法之见，我们的解决经常用世间法解决， 但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要用佛法解决。我们更进一步看到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问题出来的，啊，不管出家在家，在处理一个问题，用什么态度就可以看他佛法有没有用，佛法有没有用。你如果发觉说你所有面对烦恼面对自我都是用世间法，那还不是还乎一种，你再学再久都无意义啊。所以我们经常在看的是什么，看你怎么用佛法去觉察这个觉悟性，有没有说你有没有所住，你有所住那就还乎一个。我慢慢知道说其实我要住不可住啊，我要生嗔，我要生贪，此嗔法贪法不可得啊，所以我无贪无嗔，这个会修。好，不是这样，我不要贪，我不要贪，你看呢、啊？我现在都没贪了，你看哪有，你那个我贪那么重你还说没贪，没有，我没贪你要肯定一下，我牺牲多少都没贪了，你还会鼓掌一下、哦、鼓掌啊、哦，你们这个贪最大那个小贪还不造成问题，那个大贪才最大贪。所以后来的人学佛到最后越来越什么，越柔软。你知道为什么柔软了吧？没有东西绑住了，我住身抓身，我住色直色一条钢绳，身香味触一条一条抓得紧，你能柔软吗？现在我一眼耳鼻舌身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我那不是柔软吗？所以我们要刚强难调，从哪里来？从颠倒来，从一个强烈的执着追逐之心而形成刚强，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有的那个，你看那个达摩祖师，达摩祖师看起来很粗犷的样子。因为讲说他平常大概也没有擦什么润肤乳、半皮肤的、黑黑，因为不过这种在印度怎么擦也不会白，就是，因为黑掉底也不好。不过你看他那个胡须这样，可是他是极为柔软的。那我们是白泡泡的，我们是这样，你很刚强难调啊。为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贪嗔痴嘛，色身香味触，每个都住，都住。为什么啊？都明明不是啊，你就很刚强，明明是。那我跟你讲，明明没有，有啊，怎么会没有？刚强难调，就从这里。所以啊，因无所住，所以我们叫你无所住，也是要你智慧去觉察，你不要再颠倒妄作妄想。攀援于他，然后以无所得法里面有所得，你何苦为自己创造一个内心的牢笼，永难出离，对不对？何苦呢？是不是？我觉得最苦的就是这个。了解这一点啊，我们就知道多少自己修行的意义在哪里。你说多少众生不知道不学佛也就罢，学佛以后还不懂得放下这个牢笼的何其多、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就你这个住与不住啊，其实看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啊。你光这么一句话其实够你一生修行的了。我就开始我这一生不求其他，我就学无住身心，这样可以的吧？可以，那你要不要学唯识？可以啊。为什么要学唯识？我要学来无住身心，我所有的经典学来的都是为了无住身心，这样可以的吧？就这么一个法门，省得你麻烦啊。像我们要学太多都砸掉了，不是，一句话，为求无住身心。因为我现在有所住，为什么有所住？我明明认为可住，佛跟我讲无住不可住，明明可住，好，那我就佛你告诉我如何看出不可住。学佛就是这么一个，刚开始有这么一个傲慢相啊。佛你说我不想去，我说没关系，那你试看看。好，我试，对，佛你说的对，的确是不可住。这时候自动调柔，自动柔了， 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要讲，那柔软绝对不是态度柔软而已，我们有时候的谦虚其实是刚强的、哎、有的人不谦虚，可是你说他没有 他你怎么那么不谦虚、嗯、我都该讲的都讲啊，啊，我可能判断错，可是我也不是不谦虚、啊、你现在自不自在？嗯，自在啊。你怎么敢说我自在啊？你要虚，你不是虚伪啊，你说你应该要客气一点。我就没有，我谁在客气啊？不需要如此啊。所以你看佛有没有说他佛有很伟大？佛有没有说有？你也讲说佛都叫我们要客气，不要我执，我还蛮一直赞叹他自己，还告诉我们供养佛功德很大。你觉得佛有没有太狂妄了？你以后学佛你就知道，没有什么狂不狂妄，你可能判断错，但一个修道人到最后是很真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中间是用智慧觉察的。哦，我不是讲说那个我们常引的阿罗汉，嗯，我生死已断，不受后有。你哟、哦，阿罗汉，你怎么还那么狂妄？你明明有执着，你怎么还可以那么刻那么讲说自己生死已断？那阿罗汉啊，就断就断呐、啊。所以你到时候是谁虚伪？他不会，他就是这样看呢、啊。所以我们的客气并不表示你真客气啊，人家直说的，直说的就是他如果是错误那就错误，有的人是因为爱着面子问题添加，这是狂妄，但圣者不是啊，圣者他在讲境界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佛跟他讲说你们要皈依三宝啊，啊，那个我们讲的佛啊，老黄卖瓜自卖自夸，不是，你慢慢会清楚。再说一个东西，就是我不怕你说我自赞，但我告诉你道理真的如此。我们会慢慢体会佛为什么会讲天上天下无如佛，这里面没有一丝毫的自我肯定傲慢，没有，他只是如实说。所以你到最后为什么我们在修学佛法的人身心会越来越单纯，这个单纯在哪里？这个单纯不是无知哦，是看清楚了，多余的造作挂碍，多余的分别妄想不需要有了，是这样的心。好，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好啊，不应该住色布施。那尤其我们如果讲布施是什么，布施是舍，你有所住那怎么叫舍？所以包括布施也是要舍啊，当你一须有所住的时候，我是不是还他贪着？还他是贪着。说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你看、啊、这里面先立一个，说菩萨为利益众生，应如是布施。布什么？应该无所住而施。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你要知道所有佛法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离相。也不是我们一句话简单的离相，就是等于是说不要迷失颠倒，这才是佛法的价值。因为唯有迷失颠倒，你看哦，你注意看，无明行识名色六度触受爱其有才有生老死，对不对？那怎么样让度众生无生老？因为生老死最苦嘛，因为生老死是总集所有烦恼，像我们现在是不是所有烦恼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要以生老死轮回去总集所有的业力，对不对？而这个问题从哪里？从无明来。所以度化众生最大的功德在哪里？断生死，对不对？那断生死是核心在哪里？断无明，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在度众生应该怎么样？包括能度所度，是不是也要相应实相？是不是要断无明？如果我在度众生本身另生一个心跟实相相违背，你自己尚且不能自度，你怎么度人？你也没办法度啊，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度众生很有趣的，你要把众生度到哪里去了、啊？我们不会讲说一盲引众盲相聚入火根，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因为你不知道解脱原理啊，你不知道解脱原理，你怎么把众生渡到那里？你现在包括我们现在渡众生，还不都带着自己众生的知见在渡？渡到最后，充其量跟你一样啊，又是众生一个。所以我们稍微静下来，我一直提醒大家，如果以这个原理来思考，我们现在佛教应该要何去何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百废待兴。什么百废待兴？因为没有顺着觉啊。我们在利益人，在做所有一切事情都不是很顺着这个道理。我们现在这个修的归修，我们讲的跟佛法的核心精神会背离掉。所以刚才我一直在提到，当我们修行，比如说我今天，我常举一个例子，还没学佛之前，我看到冰淇淋就喜欢，十年后看到马上流口水，的，那速度还一样，不差几秒，不过还是很喜欢，一点慢都没慢，哈、哦，之前看到就生气，现在看了也一样生气，而且甚至可能加重。那我就不知道修行感应在哪里，我看不到感应的任何征兆啊。那你可以跟我讲说，你修了很多，我不认为呢，我认为你在原地踏而已呢，恐怕有时候还不是原地踏，因为学佛产生更多的执着，你用不上来，你的法用不上来，那蛮没用，没用，我觉得那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利益众生怎么样？我现在要利益你们。你们有这样的因缘，有没有众生？有，但没有实质众生，所以我要度你们最大，我想尽办法，不管是布施怎么样，我就是要你们放下我法二字。那我自己本身要布施，对不对？我要布施成就这个众生，我就算现在用人天法，用解脱法，用菩萨法，我用这任何一个法，就是要让众生见次有因缘怎么度以实相，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嘛？啊，觉什么？觉一切相皆离相，是不是？所以我布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因为我必须要自己做到啊。好，我应该这样。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好，因为你必须要知道。那包括他接着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有道理吗？你看前后左右都照顾到一切，用一个正智慧，一观能观所观，包括我度众生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叫众生体的，我不是把众生免除掉、哦、而是有没有实质自体的我众生的，如果有一个自体众生，我怎么度他就是众生的。包括我们现在，我不是要把很多东西都免除掉，因为这是虚妄分别的，但虚妄分别最大的始作俑者最大的苦恼是在这个虚妄分别当中执着有一个我所，那我现在度化众生就要住这个，因为有没有实质众生的这个自体心可得？没有。所以我要告诉众生啊，我方便圆这个众生，告诉他你不要执着有我法二字，有的话你继续轮回。那我在看众生的时候知道众生不可得，所以我度众生的时候是不是用一种执着众生相来度？我如果执着众生相，我尚且是众生，我怎么度众生？我没办法度众生。所以一切法必须依什么？这里讲一切诸相，那众生相是不是相？是。所以一切诸相即是非相，所以度众生的时候能不能执众生相？不能。这时候才能真正知理理他，凡一切因缘和合的只是假有，不能执着为真，有一个自体的。换句话我们这样讲，有时候大家会变成那怎么度啊？有时候要讲清楚，你心不够细啊，有时候会让你偏颇。那我现在用一个比较保证的，就是说我只要你放下那个本来没有的啦，那答案到哪里你自己想啊，因为如果讲得太彻底你又接不来，到最后会空空掉了。但我用一个道理，就是说本来没有了你不要执，那你能看到哪里？随着你的能力， 你就会越看越细。换句话说，修行修到什么都没有，不是，修行修到是所有妄想都没有。而那个妄想，而妄想本来是你执着那个东西本来就没有。我要你放的是什么？放的都是你错误的执着，这样而已。我不要你执着众生，是根本没有那一个众生法让你执，都是刹那虚妄分别。包括我们现在，你看呢、啊？我一直在强调，因为我怕大家落空或是不知道怎么修。我从刚才走进来到现在，有没有一个固定我在走动？你看、啊、是不是有？有了，不然我怎么坐在这里？啊，你们不要就忘了，不然明明有，到最后又看到我，到底要不要问讯呢？说有啊，就明明在这里，那就都乱掉了。哎，有，哎，所以像我都不会乱掉，有，虽然都有我，但里面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我？没有。啊，因为我执着有我，啊，你也执着有我，所以你有我相等相，我也有，所以我们叫凡夫。你看我们一路走过来，中间能不能找到一个自体的我？找不到。我现在要破的就是那一个字而已的。我要度众生，把你烧掉，度一个，烧一个，度一个，那因为都度没了、啊，因为众生不可得啊。现在明明有，干脆抓起来把它烧掉，度一个，那这个很可怕的呢。这个菩萨都是在虐待众生的。啊，看一个烧一个，看一个烧一个，反正无众生可得，无众生相啊，明明有，干脆烧掉就没了。不是，我要去掉的是那个，即便我现在生活在这里面，我要的不要把我灭掉，因为实际上这个东西都是我妄想所生，我只要灭掉那个执着。那你随着智慧，你会看到无我执、无法执，那依于你的心越来越清净，连这个虚妄相都会随着你的心改变而形成另外一个因缘。你知道我这样讲的就是说，我包括我们现在身体是不是就这样，我是不是就是这样，不是，这是我的业绩欲界心形成的。当我的如果欲界心是实在的，我永远都无法跳开欲界。假如我的欲界身是实在的，我修禅定不可能到色界。为什么？因无我。所以我现在为什么欲界？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欲界。所以我只要不执着，我随分不执着，我就改成色界，乃至我到最后对三界心都不执着，我三界身相就超越。那超越的时候，那我去哪里？不去哪里，不执着。那如果到最后菩萨为了度化众生，因为不执着方便示现的时候，三界法都可用。为什么？我不执着有什么不能用？小孩子是执着玩具，大人是拿玩具度化众生，为什么不能玩？可以，只要不执就好了，只要不执。那不执里面看到更细的话，连我方便也都是方便。这里面要谈，就因为有时候我们说，有时候怕大家讲说不执着，就以为自己有催眠，我不执着，其实你执着。有人到最后说，我只要一句话不执着，我什么因果都敢犯。哼，最好你看清楚，你真的不执着。如果你真不执着，怎么故意挑软的吃？这一定执着，哪有不执着？不要乱讲。所以你要知道，如果真不执着，就不会有烦恼造作之心。有烦恼造作之心，显然明知不执着，但不是真放下烦恼。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对治啊，还是要对治。明明知道这个脏无自性，那我也只好用无自性的回照来洗掉它，因为我还受它染污。道理虽懂，还放不下。那你放不下的，就用放不下的东西来对治，以患止患，以患离患，到最后知患即离，是不是这个道理？圆觉经的讲法。所以你看呢、啊，一切众生相，众生则会众生。所以我要你度众生，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因如是布施。我讲完的时候，怕你又掉入不众生相，所以我再加上一句。会众生，免得你要度众生的时候越度众生相越厚，对不对？有的人在这里度得很简单，有的人度了很多。你们这些人啊，太懈怠，你知道吗？像我们这很辛苦呢，我们度很多人呢，度了很多人，跟那个没度其实还差不多，差不多了。为什么？那 那个没度的人，他其实反而觉得很惭愧，很惭愧，把自己看得很低。那个度很多的人，反而觉得自己也度很多，反而众生相很重，反而众生相很重。我们看了，须菩提，如来说是，如来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啊，我们上来所说这些，你要知道，如来是真愚者，他是真智慧在描述一个东西。他真愚者，他不会说假。第一个，他不会说虚假的，他是实愚真实，在讲真实的道，真不假，实是实际。啊，我所谈的是四谛真实第一谛的道理，这中间没有一个不相应法而来的。啊，如愚者也是这个道理，如就是我们讲的是，因为这都是形容词，其实我们大概从这里可以知道，综合出来佛的智慧真实所描述的是这个道理，这中间是相应法，不增不减，如实相应，叫如愚者。啊，如其所如，一个道理上能真实掌握，像我们不容易，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的有所偏。啊，我们像比较，我们最多是意乐心不欺骗人啊，但我们经常在欺骗人。是因为最主要我们也不是真心欺骗人，因为我们不是故意要骗人，但我们却经常讲了一些错误的东西，增长众生的颠倒，是不是？比如说这个东西，这个好不好？好啊，你要买呀，真的哦，到一个颠倒加一个颠倒，为什么那么好？他也说，又拉进来，都是共犯。为什么那么好？本来如果大家同时，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买东西啊，一群人到商店，一个买他是100块，旁边那个没有啦，才90，另外一个谁说的才80。那个店主就问他，来一群这样的人来，到最后讲到50，我们不要买，好了40卖给你，你们因为大家都不要。结果你如果到商店去，老板这一个多少？100，啊，旁边啊，因为那么便宜我也要，老板说只有一个，就一个，那我也要，卖给我，我120买，那么130他就起来了，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原来的东西。就是买，我们股票不是这样吗？所以能不能炒作？我告诉你，有大能力的随便炒作你就完了。我利用所有的宣传，利用所有的东西，让你增加对他的肯定，他就股票起来。我要是某种讯息让他这个东西没用就跌了。啊，其实为什么他会一下涨一下跌？为啥？本来就无自信了，他没有固定是好东西。他只是众生赋予执着的时候就涨，众生不喜欢他的时候就跌，这样，就这样。所以你看，我们众生里面，我们都不想打妄语，但我们看错了，所以我们就赋予他肯定，因为我们的肯定也帮众生肯定，我们的否定也帮众生否定。所以像我们啊，生活的有的人生活的很用心，这一份真实的感情也告诉大家，你们要活得踏实一点。你听懂我的话吗？众生已经够苦了，明明是虚幻无常的，但因为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要看得真，真的要好好珍惜，结果大家一起珍惜一起苦。我不是叫你不珍惜，我要你如实，你要随缘应对，而不是那种妄中生有的爱着，那只是让大家苦而已啊。所以有的人，我们做人要怎么样也苦，我们做人要随便也苦。为什么？因为都不如实啊，没看到众生苦的因缘。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做人要乐观还是悲观，乐观悲观都是颠倒观，我们要如实观，该如何如何干，你不要自己妄想要真悲观或乐观，因为事情不是你所见的。所以你不管是讲真实，讲悲观乐观都是颠倒，你没办法引导众生真正的应对人生。所以世间现在人很苦闷啊，写了很多书，对不对啊，都教示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世间。你能不能看到？你要有几分正见你就能看到， 你要有能几分正见，就让大众生得以出离。这时候你几句话都给众生带来无量的帮助利益，最重要。所以你看佛呢，实于者如一者，不狂于者，他不欺骗啊。那这里面不是，这里面还有什么？我为什么要欺骗？因为这里面一个人，我像我们来讲，我们都很想讲真话。哦，我最近在谈啊那个瑜伽师地论里面他要谈到那个禅取啊，光禅取就有十几种。那为什么禅取？禅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想要用很多方法来掩盖众生的认知，以便于他错看我，而我从中间得利益。所以我会用软的方式，用手段，让对方就网冒，他一个人就网子冒，就是冒充那样，把你盖住，用种种软的方法、语言、行为来欺骗他，以便让众生让自己得利益，以便让你曲解。我顺利你的心，以便于你曲解我的意思，而我从中可以得利益。禅取，好，那这个禅取会透到很多地方去。众生会不会禅取？会呀，怎么不会？那为什么会这样？自己怕，我怕众生因为认知我、了解我以后，我因此会失去利益，所以我必须要用软的、用顺他的心的去蒙蔽他，以便我得利益。其实最根源在哪里？我执啊。那佛没有我执，法师他为什么要狂语？他不需要，他没有我好怪。所以为什么人学佛的越放下我执，他的心越来越直，无挂碍故啊。我不需为我自己忙啊，我们为了为自己，所以我们要张贴很多的装饰品，以便你把自己巩固啊。你看，照见无应皆空，度一切苦厄。好，你看，如果我们讲说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对不对的？因为无我啊，无我他没有挂碍啊，这个原因也都在这里了。所以实于者如一者，不狂于者，不异于啊，就是说我不会讲错，我不会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我说法是直说，我没有说一下一下这样讲一下。佛法有说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为什么？那是因为我无所说，因众生分别而方便说。之所以有差异说，是众生有差异心。有时候我说我，有时候讲无我。佛说我不以世间争，是世间以我相争。为什么？世间不知道我说我的时候用什么心情，讲无我的是什么无我。我讲我无我都是用一个实相意，依众生妄想分别讲有我，以诸法不可得我讲无我。我其实都清清楚楚，但众生我说我执着我，我讲无我执着无我，就是这个问题啊，听不懂。但佛法说的话，我怎么说都是如实之见，我不异于啊。那有的是说，有的讲说不异是 如来说为众生受记成佛，从不差别，从没有误差的，如实说，如实应对，都能如实为众生受记。那我觉得不一定要把它定在受记的，不异于的话，就是说我不会自相矛盾了，一下这么说，一下那么说。啊，即便我说法不一样，其实本身我了然一切。你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异啊，这是额外的啊。如果你心很清楚，不是你知识很多，你知识很多你会还是记不了。如果你思考事情很完整的时候，别人要说多偏一点差一点，你会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思考不是一个单线的，你是一个圆形。这里面要讲很不好讲清楚，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思考问题，它是不是一个零碎的随境？如果你不是随境，你是一个智慧的觉照。那如果这个智慧觉照，它是一个从众缘当中所得的观察。所以有时候众生自己说话已经前后矛盾了，他不知道，因为他本身并不是用智慧朗照，他是随境在转， 所以看看这个就执着这个，看那个执着那个，他每一样他都他也不是故意欺骗你，但他忘了他在随境转。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啊，你跟他讲说啊这很不好，他就他也就说对了，你这样说我就记得了，他真的很不好啊，哪天你要转个弯他很好，你这样之后我也觉得他不错。我们讲好的时候他好，讲坏的时候坏，他都搞不清楚他前后已经矛盾了。我们讲他好是从一个角度，我没有否定他的不好，我没有说去忽略他的不好。我们讲他不好的时候，我们知道讲不好是做这个角度，我没有对他人格全部否定。我们说什么是依因缘而说，但他不是，他讲好的时候全部都好，讲坏的时候全部坏，为什么？都是随境转，自己前后判断都已经矛盾了，他不知道。但如果一个始终是看到真相的人，你跟我拿到外面，你拿到不同的角度，什么时间改变都不会改变，因为什么？因为看的东西就是这样而已。外相有差别，但本质有没有差异？没有。为了描述外相用不同的语言，但本质会不会有什么根本矛盾？他说法师啊，你之前这样讲这样吗？应该不会吧。他说是啊，你这样讲，结果他把我们的答案结论拿出来。我说那前后呢？他忘了前后，他只记答案，他不是，你要看前后。因为我们在讲结论的时候是带因缘说的，也就是说因缘改变答案会不同，但我本质的观照并没有差异，是因缘不同。你不能把前提拿掉只记得我的结论，不对的。你要了解我在讲前提的，我在讲结论的时候有前提，前提不同答案不同本来是正常的，因为此生彼生不一样。好，我们接着来看。好，在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啊。如来有没有得法？那如来有得法，得什么？是实法虚法，即是一切法无非实跟虚。但如来既然此法无实无虚，那现在如来有没有得法？如来无所得法。所以这里正面讲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换句话就是我们其他地方讲说如来无所得法。为什么？法不可得啊。好，我们现在讲说，我们要讲说不可得，那我们有没有不可得法？如来不可得，那我们就说如来不得法，是不是这样？可以这样说，但很危险。如来无所得，你要用真智慧来描述这个无所得。如果如来还有一个无所得，得无所得，如来有所得法。那如来是什么都没有，那结果你又描述一个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又一个状态出来？又是另外一个错，因为你不极尽。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意这个道理很难去描述，就是说我们经常在否定很多东西的时候，在透过所有否定形成一个肯定。那我们透过所有否定的时候得到一个肯定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修学佛法经常会落到这边，什么都是假的，把什么都否定的，这个才叫真。其实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错。当我要否定所有法的时候，有没有真法让我否定？没有。那透过否定所得的是不是真得？若否定的法不可得，哪有否定之后的肯定法可得？所以实法不可得，虚也不可得，有不可得，空亦不可得。我们是不是这个我即便我一直在提醒，我在很多课都提醒了，但听完我们的习惯性很快又拉回来，我们就习惯还是用一个用泯灭相的，用否定的，用排除的，想要得到一个空的执着。不是空没有另去掉，我一直在强调空只是把那个本来没有的去觉悟它，这叫做真空，不需要你去否定。 我们方便有时候讲空是否定，是否定什么？否定那个执着，而不是把法存在给它否定完了以后得一个叫空。所以你那时候执着空，往往是另外一边的执着。所以不实不虚。为什么不实不虚？你注意哦，我之前也跟大家提哦，当我们要认为有一个空义的时候，你看你现在想一下，什么叫空？你是不是要透过很多概念去描述那个空？是不是？其实你要知道，你这绝对不是无分别智，你是有分别。你的分别，你的无分别是靠分别来的。佛法的确是透过无分别而，透过有分别而分别，无分别。但我们透过有分别而入无分别的时候，正入无分别的时候是不可分别的。但我现在跟你讲说，我们经常是用什么有分别来正无分别，不是真的无分别，是你用你的心去想出一个分别无分别进来。佛法是透过有分别的心慢慢把这个妄想心给降服了，停止了，真实入无分别，这才是真的。但我们一般啊，现在修行呢、啊，经常是透过我们的妄想心想出一个叫做无分别的，不是真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而是透过心去压心，压掉了以后就幻想出一个无分别，这很危险，是错的啊。所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虚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心不失，如人入暗则无所见。你虽然有所得，你看啊，我们现在会得，我们如果有所见，我们如果有所执有所住，你行布施会怎么样？福报会很大。大到哪里？我们大家一般在修人天善法的人啊、哦、比如说你同样拿一个馒头给人家，福报会不一样。你给一个馒头，我也给一个馒头，福报会不一样。为什么？在你行以这个馒头的布施的时候，随你能跟法相应的越靠近，福报就越大。换句话就是说，你的心如虚空越大，那虚空就越大，对不对？你如果是小盒子就小虚空，对不对？你的大盒子就大虚空嘛，你的大房间就大虚空，你如果是体育场就很大，如果你到最后墙壁都没有，那最大。对，因为都包含了，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什么最大？你有的话那小，这是我的小加持器，小鼻小鼻子小眼睛，就这么一个小虚空，这是我家，哼，狗笼子。那个活菩萨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心等虚空。所以同样一个馒头，随我们的心量认知的清不清净，一个馒头的功德会不一样啊。那如可是再怎么样，就算你的心很清净，但有所住，你所得福报会不会很大？很大，大到哪时候？大到会生灭，也不大。好、哦，我常最近不在想，比尔盖茨福报大不大？大，大到怎么样？大到我躺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庆幸，无在你贪那嘴，他们告感宽。哦，那时候我就不会，我就有一种内心就有一种平衡感出来了。为什么？你我们吃也不你差，你吃你西洋的食物，我们吃我们豆腐乳很好吃，你也吃不到，对吧？我们臭豆腐你不会想喜欢，我们觉得很好吃，对不对？啊，你要睡的，我们要睡的，到啊，算到最后，唯一输的就是账号里面零比你少，结果一倒都归零。我觉得心很平衡啊，这一生中间你都很赢，到最后原来大家都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算福到大大大大到不大，会了，因为终归不长，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后来人才会知道说，如果大到最后都归无常，那我为什么要忙这些？所以我要找到真福报大的是地方在哪里，应该是无住。你看他讲说，你如果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你看不到真功德啊。是 他说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因为呢能生种种功德。是，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人苦苦在哪里？我现在如果佛法道理懂了，你会看到唉很难跟众生沟通呢。为什么？其实他说师父啊我好苦，我当然知道你很苦啊，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很苦了，那怎么换苦？我说讲你也不相信，你不相信 我一定依教奉行。他说我为什么我为爱受苦？很简单，不要爱啊。他那我为什么要找你解决苦？我就是希望你看能不能给我符咒能得我所爱，结果你叫我不要爱，那如果这样我还找你？可是你看 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有爱别离苦，希望我做法会看能不能爱，爱不要别离，对不对？啊，我其实告诉他，你如果怕爱别离苦，那就不要爱。他说：“啊，你别讲了呀。”可是我跟你讲的才是真答案啊！所以你看，我们这当师傅的也很好干，你们净干那净讲那些人家做不到的，实际上也做不到。那求不得好苦，那怎么样拜才能求？我说不要求就不会求不得苦。我来这里就希望我有福报啊，就是我求不得，所以我希望我拜一拜以后求得。可是我告诉你，求不得苦就是因为有求啊，只要不求就不会有求不得苦啊、哦，变成这样。他说我现在钱赚的很少，那、啊、怎么办？把钱丢掉啊？我赚的很少，你才叫我丢掉、啊，因为这样丢掉就不苦了。我身体好苦，你把无印照见空了就不苦。那、啊、怎么照见？我好苦，只要不要记得我就好了，只要放下了、哎、这个众生最难、哎、其实佛法告诉你就是真答案，却没有人愿意听，就会得在自己的妄想当中累积更多的颠倒，继续为自己塑造更多的牢笼受苦。那、啊、你讲再多也没用，不是我说，我不是跟大家谈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居士啊，学佛很久啊，到临终还挂师父你要度我，其实我都很想骂他、既知如此何必当初，二十年前我叫你放下你的现在当然我也不好骂他，因为我骂他旁边的人会揍我，对，我在想说哎呀你功德很大，你放心啊，你可以往生啊，其实我马赞赞不大可能，看他那个苦恼相怎么会往生，对不对？那什么都值得人啊，那个也值，那个也值，看那样子只能安慰啊。现在我能做也只能安慰，如果我要讲真话我应该是用骂的，因为什么？按二十年前就告诉你放，二十年后你还没放啊，现在要我度？不是啊，要自度啊，怎么是我度啊？现在你一路上叫你依教奉行的你不修，现在又在怕了。其实谁让你怕？那还不是你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惯让你恐怖啊。那而且二十年前我已经告诉你终归无常哦，像我讲这句话其实就是我提醒了二十年后不要找我去，有可能我比你们早走了，可能也找不到了，还有找到我就已经跟你讲二十年前告诉你终归无常了，你现在又要为他怕，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一个人过了一个都一样的路，我发觉走的都差不多，不要讲说在家，甚至我们出家人要是不看清楚还不是如此，还依然在做修行梦，你不知道吗？现在过了没放啊，答案早就事先知道，只是不敢演。像我们现在，我常讲我们现在都很有决心，我们是不是在座每个人都有想到终有一天要放下，对不对？是，也许我们现在年纪，我们就讲说我们现在的平均五十啊，好，你讲说，我终有一天要放下，哪一天？现在还没想好，不过我知道终有一天要放，那现在想一想平均年龄啊，我三十年后要放，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你知道也活不了多少。二十年，二十年有可能活，这时候要放考虑。不过可以试看看，哎，为什么？因为觉得可能有活到二，因为现在五十，二十年后还七十，觉得在一般平均年龄还活，这时候还不能放啊。 那如果化解有可能要死，那就会放。你看很现实的，人很会算的，自动就算好了。那就算算算算到现在要不要放，现在不行，现在蛮真的。三十年后能不能放，可以放。现在能不能放，不能放。啊，你到哪时候能放，那要看你的标准在哪里。很现实啊，就一路上这样一直下去。我们都知道，但就是不愿意，不大事。很有趣，这是人生非常有趣的事情。我看到每个人身上经常重复演这样的戏，都是先知道要放，但都是让时间给耽搁掉，到最后没放成。这个答案是先跟你们讲每一年有点急迫，我其实应该早点放，可是世间事其实还可爱，还是慢一点放，我明年再放，今年暂时不要放，甚至说我至少五年后再放，有五年后，就应该其实现在就要放。那这是很现实，我们看到很多东西真的，不过这个好笑归好笑，这每个人的问题啊。OK， 所以如人有目啊，日光明照，见种种色，他就迷不迷惑，而能生种种功德啊。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以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活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这个道理在哪里？我们在那个在十九页的地方啊，十九页已经也有谈到啊，都是在较量功德。我们这个十九页里面也有谈到你看，如果你能在这里生信心啊，已经在什么样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尽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指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那我们现在来谈这里啊，如果能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活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我这次也碰到一位学者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他说他很喜欢，因为他本来不是，他是学法律，也都拿到学位，很高的学位了，博士了。后来觉得他想要学哲学，自己又重新自己弄，智慧很聪明，很有智慧。他跟我讲，他说早期他看到《金刚经》啊，凡是讲较量功德的，他都跳过去。他说我觉得怪怪的。他要讲说一切诸相其实非相啊，这个可以听。那要讲到功德的，他就跳过去。可是你要知道，后面这个功德啊有多大？这个如果佛要说功德，有人会狂乱。实际上，当后来这位居士他知道了，他自己用心的这样用心啊，他后来知道这个问题。他不，他只是在描述他过去的心情而已啊。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功德大不大？所以之前有一个居士来这里讲说，为什么讲《金刚经》还要谈功德？又不是我谈的，他谈的，世尊说的，有没有功德？有，因为他不说断灭相。你不要以为空空空到什么东西，他功德很大。你必须，你为什么知道他这个功德很大？你只要我们一般来讲，功德大要从哪里显？真功德我们还没得到。对不对？真功德我们还没得到，但过失我们最烦恼有没有？有。所以之前有一位法师讲说，有一位不知道哪一国回来的法师，跟他们讲涅槃，讲解脱，讲好久，但讲到大家心都很欢喜。他跟我讲说，其实我也不大清楚了。讲到最后说他不大清楚啊。你看那个功德不是就什么都没有，原来你在幻想。你说那我们像没解脱的人，没证涅槃，能不能说涅槃功德？那么好， 现在身上有一根针插着，我也没拔掉，但因为针如果在摇动刺会痛，对不对？我能不能说如果针拔掉的时候的不苦，我能不能缓推，可以吧？我虽然还没拔掉，但我知道如果把这个拔掉会比较不苦，我那么描述可以吧？可以。所以描述解脱，描述涅槃从哪里来？从烦恼谈。当我们现在受无尽苦，根源在哪里？颠倒无明，妄造作生死，继续轮回，对不对？那假如你现在知道我能得以佛法真实智慧，我是因为无明而造作无量生死，那是不是同样都要当我不再造作颠倒 我能不再无明，我是不是同样能灭无量生死？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感受，我们现在因为在人道，我们已经习惯了，其实在我们现在身体上有没有众多苦？众多苦就在我们现在一刹那当中，我们身体都在败坏呢。我们都还要怎么？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就是东西进来要消化，消化完了不得不消化，消化完了以后就衍生种种毒素，毒素里面它就生生灭灭，它必须要吃药，它必须要饮食，它必须要适当的排，它就是因为业力，它必须不断感受到这些种种。像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穿很多？因为冷，每个人感受不一样。那因为已经大家习惯看你也冷成这样，所以我不觉得我多苦了。但其实我们每个身心都一直在感受这些生命变化的苦，刹那之间在这个身体受众多苦，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没看到那些天人不需要这样的。如果你从天人来看到我们这个身体，你会觉得很苦啊，我现在在如收啊，对啊，我们时间到要去洗澡，这冬天洗澡冷得要死，在天人说他们竟然还要洗澡，像如果那个无色界的他们还有澡可洗，我们连身体都不可得，我们还洗个澡？我们连身体都不可得，我们还要那个春还有那个冷热所有问题，我们不用因为流汗要去擦汗，我们不用因为肚子要去吃，吃的还会拉肚子，吃的会胀会怎么样，还怕胆固醇过高，他就一概都不用。你看我们身体要受这苦，可是我们不知道，从更就近的地方来看，你就知道其实我们在受重苦。那为什么有身体？有心啊。所以当你能受用这个法的一点智慧，是不是能断无量的苦？那这就是无量功德。我只能用这样来跟大家讲。所以你越了解真正的苦集的原因，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法刚好直接跟对症下药，刹那之间都能感应无量功德。所以你看呢，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讲这句话要告诉你，佛一再肯定一再肯定，是希望大家能善自珍惜你现在难得的因缘，应该好好弄懂它。我们若讲是讲更具体的，如果你在这个法上能得利益，你何须再忙其他的？当然佛法不会叫你修一个法摒除其他的法，但这个地方就讲说，你用种种的功德都抵不过这个，你应该善自珍惜，这就是你修学的目标。而你既然已有，刹那之间都感应 无边的功德，你不要被你的妄想，被你其他的琐碎事给干扰到。好，我们现在一直都不是很能清楚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轻易被其他事情所左右。像你看我们现在学佛，昨天我在跟他们那个他们在念佛山呢、啊，因为我们现在念佛到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嗯，很用功，对不对？那可是这样的用功难免会有一种勉强，那为什么勉强？因为我们对净土念佛的意义还不懂。如果你念佛意义很懂，好，你会自然想要远离苦，哦，就像说天气很热啊，让你们吹个冷气吧， 要吃个冰，然后休息半小时，待会就还是要出来出坡，待在那里，冰也吃完了，时间也到了，能不能再慢一点啊？为什么正受用啊？我们有的人念佛到最后，他会觉得，我们现在啊，我的比喻，我们现在有时候，有的人很用功，而且慢慢心也定，但多少都还有一个功课的想法，嗯，那这个已经很用功，这很难得了，哎，下午到了，嗯，好，上当殿做功课，啊，这里面多少还有一个，你要让给滚着的用看后了，不过还是要用功。师父讲的要用功，好，提起精神到大殿去。我说这个都有点勉强，为什么？你还不珍惜，你应该这样，我们这支香就念佛一小时，师父能不能一小时半？不行就一小时，不要啦，再多半小时，我们这支香一个半小时，不要啦，三小时啦，难得一次，长一点啦。我到现在还没听人家跟我这样讲过，因为他把它当功课，他不是当做欢喜事，你知道这意思吗？你当做欢喜事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正受用功德，你所以你知道你现在正受用这个功德，你很乐意经常意念于这样金刚经的道理，你如果认知它，你就会欢喜，这时候你的受用完全就不一样。哎，好好，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啊，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千万亿劫。日分就是白天啊，白天我们看有几个时辰啊，就把它分白天，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分三段，都用恒河沙来布施。布施一个身我们都够苦了，它是无量的身在布施，而且是什么无量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好，这个是你光听信心不逆，其福德胜什么胜前面这些，你能不能相信？我们当然现在经典讲，我们当然说哎，我相信，我告诉你大部分人其实是不相信的，你信不信？你相信吗？请问你们相信吗？我告诉你，如果你相信的话，你 从此以后金刚经抱着其他饭都不吃了，不是吗？因为他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身意思就是完全生命布施了，那何况世间这些财富这些都不要了，那么多的量都抵不过你闻此经典，那你如果真相信，你世间的很多东西大概就放掉了，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大意义吗？你们都不知道，这里面如果细看，如果你真生信心的时候会有产生什么，你如果对佛法产生极大的信心啊，你对世间很多东西的引诱突然就停掉了。好，就好像说假如你现在我还是举例，你要得乐透，这个乐透啊还没去兑奖，今天刚好礼拜六礼拜天不能兑奖，所以你那一天都守在那一张纸，因为怕被洗衣服洗掉了，然后今天要是有人啊，你刚好在开杂货店，很多人来敲门要买奶粉啊，要买饼干啊，你一定门关起来啊，整秋钟啊，整天就看着那一张，为什么？那些小钱没用啊，对不对？我要是去，要是被老鼠咬掉，那我几亿就不见了，我所有一生富贵就靠他，我再怎么辛苦两天不睡，我要等着他，我怕我的小孩子不小心把我拿去捏掉当草稿纸写一写，那不就完了，随便一写就几亿呢，不行，就等在那里整天都不要动，所有妄想都不见了， 你知道，如果你对佛法的真价值知道的时候，那种求道心，你就知道为什么过去大德在求道的时候，他为什么能舍生命一心向道，因为他知道那个价值。你知道，当你内心对于法产生这种深深的信心的时候，你在修持的时候自然超越很多烦恼，因为所有的世间的价值都不容易引动你那一份心去攀缘它，你就不容易。好，所以他讲说其信心不逆啊，信心不逆就是说我对这个道理，你看我们对这个道理啊，这个对于真实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谈，就是说把这个道理讲出，让大家产生真实信心，就是说远胜过你现在零零碎碎的这样的学习。你要如果信心不逆，就是说你对这个法没有任何悖逆的或是疑惑的。你知道这个情形跟我们念佛也一样，我们念佛的时候，如果有的人信心不逆啊，这就很容易一心不乱，就很容易一心不乱。我们为什么不能一心不乱？其实最大部分不是说行门，我们经常讲行门功夫，有时候有人把行门功夫讲得太笼统了。行门功夫不是嘴巴一直念，这是其中一种而已，是一个要件而已。其实行门功夫就是把所有对净土疑惑障碍的拿掉，就是你该行的。当你把所有对念佛法门的疑惑困惑不明了的弄清楚，你不断的去你去听法也是行门，你思维也是行门，好，你具体念佛还只是其中行门一种而已。你这个产生信心不逆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跟他完全相应。我们为什么念佛会念得不相应？因为你有所保留，你有所不信，你不能说完全不信，你信但不完全信，所以你有所保留。所以当你在念佛的时候，你不能全然割舍。为什么？当我全部割舍的时候，念佛还不能告诉我真功德，要我割舍现前可爱的东西啊，我不敢。可是如果你具体知道它的价值的时候，你那么敢割舍？敢。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去把这种修学佛法的疑惑给它去掉，这时候就能产生信心不逆啊，其福德甚彼。这注意啊，文字经典信心不逆啊，其福德甚彼啊，何况书写，光听的力量比较弱，书写的那种具体因缘更强，乃是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这个更不一样了啊。好，今天时间关系，那我们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